亲爱的伯父伯母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很高兴早上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恩在你的面前，主，每一个我们坐在这里都是蒙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但愿我们早上一同敬拜你的时候，但愿主丰富与我们同在，愿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主啊，人能说的有限，但是愿主自己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在你的家里面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同得建造。谢谢主，我们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上个主日我们有新的一年执事的就职典礼。那今天早上等一下我们有各个团契小组长的就任典礼，这些对于教会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等一下信息完之后要请我们当中中文堂，不知道弟兄姐妹知不知道我们的中文堂有几个团契。最近我在数我们教会团契的数目的时候还数错了。我们整个教会，我们包括中文堂，包括粤语堂，包括英文堂，我们教会总共有87个团契。我们的中文堂有58个团契。我记得詹牧师有一次分享的时候，他说当第一次小组长就任，大概只有几个家庭。这是神丰富的恩典，在过去这些年来，我们教会借着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也借着神的恩典逐渐的成长。詹牧师也说，不是因为教会的牧长英明，所以以至于团契不断的增加，其实是主把人数，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教会，所以教会能够如此的成长。等一下我们请这58个团契的小组家庭他们到前面来。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他们，一方面我们也要祝福他们，求神给他们各样的恩赐。他们在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需要从主来的恩典，让他们成为主祝福的管道跟出口。当想到团契生活的时候，我自己想到很多年前当我来到若歌我参加了社青团契，当时还是单身，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下班，在星期五的晚上就来到社青团契，跟弟兄姐妹一起查圣经，一起敬拜主。那当时的社青有许多的活动，在平常在暑假都有一些这个特别的活动，比如说在夏天团契会办烤肉，然后在秋天的时候会赏枫叶，在冬天的时候会滑雪，像下个礼拜有春节，团契就会办春节的特别活动，之后有元宵节，团契会办猜灯谜。所以我记得猜灯谜里面用圣经的经文用这个圣经的书卷等等，其实我个人觉得在团契的生活当中得到许多的造就。后来当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就离开了社青团契，后来我们就到 Bridgewater 参加 Bridgewater 的团契，也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主。在当中所谈论的从原来单身后来到家庭里面所谈论的话题，一起分享的内容也不一样了。那之后呢， Bridgewater 参加了几年之后，因为有了双胞胎，我有一个女儿，后来有一对双胞胎，所以房子住不下，我就搬到 South Brunswick， 所以就参加 South Brunswick 第二组跟那边的弟兄姐妹也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后来全时间奉献，全家回到台湾。那中断了一段时间在台湾参加中原大学的，他们不叫团契，他们叫小家。所以在小家里面也跟当时弟兄姐妹一起分享。那2009年再一次回到洛哥参与教会的服事。那时候我已经搬到 North Brunswick， 所以是参加 South Brunswick 第一个小组。所以前前后后我发现自己至少参加了四个团契。我想大概这个是很少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回想过去这许多年来在团契的生活的确是多彩多姿，的确是借着弟兄姐妹一起在团契的生活真的有许许多多的成长。那早上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题目是团契生活。我想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来到团契我们加入团契的时候团契就已经在那里了。我们很少有人好像开始一个团契，我们也很少想到到底团契生活是从什么时候有的从什么时候有的。那当我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请同工们放下一张早上我就要从几个角度来看团契生活第一个就是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探讨到底基督徒团契生活是从什么时候有的，从什么时候有的？这样子的生活对于基督徒重要吗？那另外，团契生活到底有哪一些的特质？当我们参与团契生活的时候，我们比较少想到这几方面，所以早上就跟弟兄姐妹一起从这几方面来分享。当想到团契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从圣经里面就可以得知下一章在初代教会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记载了，当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之后当时教会正式的产生当时发生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在使徒行传的记载，当时有120位的门徒，他们聚集一起祷告，就在祷告当中圣灵就充满了这些的门徒。那这些的门徒按照圣经的记载，就按圣灵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这些门徒他们聚集在一起祷告，当然他们等候耶稣给他们的命令，等候圣灵的降临。那这120位的门徒他们祷告的时候就发生了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就开始讲起别国的话来。那圣经记载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在五旬节。弟兄姐妹知道五旬节是许许多多犹太人他们会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那他们来自的地方也讲不同的言语。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发现这些门徒竟然讲说他们当地语言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惊讶。所以圣经里面有讲到，有一些人就用嘲笑的口吻来说这些的门徒是不是喝醉酒了。那当时彼得就说，现在才早上九点钟，这些门徒不是喝醉酒，他们乃是被圣灵充满，而且他们讲说的内容是讲说神的大作为。那之后呢彼得他就起来就讲了一篇大有能力的信息若是弟兄姐妹你们读使徒行传，你们就发现当时彼得圣灵感动他起来传讲神的道的时候，当时圣经记载大约有3000人信主弟兄姐妹，当我想到这么多的人数我们的恩惠堂我们如果坐满的话是1400人，所以当时 彼得啊，传讲神的话语，就是两倍的人数，大约3000人啊，他们信主归入主的名下，这个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那当我在想当时这3000人他们信主之后，到底他们的生活是怎么安排，他们怎么样子来敬拜，他们怎么样子聚会，在这样子的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这么多人信主，到底他们是怎么样子安排的。那下一章，那路加这位医生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描述。路加这样子说，路加说，当时这些门徒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个是路加这位医生他很仔细的来描述当时这些门徒在他们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里提到这些门徒他们是同心合意，而且他们是恒切的在店里然后在家里。所以这里我想到他们在店里，在店里就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聚集的一个场合，人数也比较多，就很像我们今天我们在恩惠堂一样，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崇拜。那不只有这样子，当时这么多人他们不仅在店里，而且他们在家中，他们在家中擘饼，所以可以想见当时这3000多人他们在门徒家中不同的家里面，他们一起擘饼一起聚会。所以就很像我们今天我们的团契生活一样，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参与在团契，根据我们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分区，我们参与在团契里面这样子的生活。所以这里说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然后他们得众民的喜爱，他们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当我们想到团契生活，我们如果追溯到什么时候开始的，谁可以追溯到初代教会，从五旬节当时开始的。那当时下一章，当时先有圣灵，神所赐下圣灵的浇灌，有神的工作在先，然后接下来就是门徒信徒们他们生活当中他们持续的配合建造，所以教会能够成长。所以这里讲到不断正式的一个在殿里面的一个敬拜，同时也有在日常生活中在家中的一个聚集，这个是初代教会的情况。那在下一章，在初代教会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发现当时使徒们他们在家居的环境里面，他们彼此因为团契，他们灵性得以成长。保罗我们知道他被差遣将福音传到各个地方去。保罗在什么地方传福音呢？他到会堂，会堂是当时犹太人他们在那里学习在那里敬拜的地方，所以保罗到犹太人聚集的会堂传福音给他们，到学房，到学房宣讲神国的事。不只有到会堂到学堂，而且保罗也常常到个人的家里，个人的家里来教导众人。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他常常到门徒的家中来教导他们，所以在门徒的家中聚会这样子的现象是普遍的。所以弟兄姐妹不只有参加正式的崇拜，他们在他们的家中也一起成长一起学习。所以这个是初代教会的情况。那教会当时这些的 这些团契的生活有哪一些的特质呢？我们所参加的不同的团契这些团契有哪一些的特质呢？那其实我相信这个对于弟兄姐妹们其实这并不陌生。那早上我就想借着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彼此的提醒，再一次思想团契生活它的特质，它的重要性。下一章刚刚陈牧师带我们读了罗马书的这一段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在这段的经文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卷书。那这里面所提到的所讲说的这一些的内容，是保罗跟弟兄姐妹他们当中的互动他们当中的互动。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当中的互动看到团契生活的一些的特质有哪一些的特质呢？我想在这里就简单的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保罗在这里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这里讲到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然后这里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这里讲到了团契生活，保罗跟这些弟兄姐妹的互动当中有一个特质，就是这是一个属灵的。所以团契生活也是一个属灵的生活。团契的聚集不是因为共同的兴趣，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的社团，比如说有围棋社、有象棋社、有桥牌社等等这样子的社团，或者是你需要付钱加入一个 membership。 但是不是的，团契生活它是有一个属灵的特质，神是团契生活的中心，是团契生活的核心。所以保罗这里说是用心灵所侍奉的神，是用里面的，是一个诚实的所侍奉的。而且他们是借着祷告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全的。所以我们知道团契生活有一个特质，就是这是一个属灵的生活。另外保罗在这里也讲到，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所以在这互动当中讲到团契生活有一个特质，就是一个分享。保罗在这里说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这些弟兄姐妹。这里讲到分享的特质。我们知道虽然保罗他是使徒神借着他把属灵的恩赐分给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知道一切的恩赐都是从主来的。主把恩赐给保罗给弟兄姐妹，为的是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神把不同的恩赐赐给不同的人，比如说在团契里面有一些人有神把教导的恩赐赐给他，有人有带敬拜的恩赐，有一些人有带孩子的儿童服侍儿童、教儿童的恩赐，有人有关怀的恩赐，有人有做一手好菜的恩赐等等，有许多的恩赐我们在当中彼此配搭，彼此分享。所以这个是团契生活的另外一个特质，所以是分享的。所以讲到团契生活是属灵的，团契生活是分享的。第三个讲到保罗在这里讲把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可以坚固。所以知道坚固我们的信心是团契生活的一个特质。当我记得我在社青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工作当中有时候会遇到不同的难处，有时候在感情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不同的难处。 我们就在彼此的分享当中，我们一起得到坚固。特别我想到那时候我来到若歌教会参加社青团契，那时候的社青团契有一些很爱主，他们的祷告常常激励我，所以我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爱主的心，他们对神的那种真诚那种祷告那种热忱，我的信心同样也得到坚固。所以我到目前讲到三个方面的特质，第一个是属灵的，第二个是分享的，第三个是坚固信心的生活。另外保罗在这里提到第四个，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可以同得安慰。我觉得神把我们弟兄姐妹摆在一起，神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各样的难处，有时候遇到工作的危机，有时候遇到亲人的去世，有时候我们遇到人际关系的困难，神借着我们团契的生活让我们彼此能够同得安慰，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我想到我在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在工作上也碰到危机，那我把这样子的危机带到团契里面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有时候我们在危机当中我们会缺乏智慧，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觉得最好的方式来处理，但是因为有弟兄姐妹彼此的提醒，所以可以让我们有智慧的来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的挑战，那也在当中经历弟兄姐妹的爱跟关怀。我真的是回想过去这么多年来团契的生活真是帮助我许多的成长。特别在团契生活当中也因为我们彼此已经建立了一些默契，我们很不希望这些默契被破坏，所以我们常常会留于我们在一起能够一起好像享受的这样子的生活。但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保罗提到我们要得果子，要得果子。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我想团契的存在除了我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关怀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能够结果子，结福音的果子，把我们所享受的这个福音，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福音能够跟我们身边的人，跟他们一起来分享，跟他们一起来享受在主里面的恩典。那当然得果子可以从两方面，一方面领人信主，另外一方面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过团契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简单的保罗在这里从几方面，团契生活有哪一些特质呢？第一个下一章，团契的生活有哪一些特质呢？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不是以我们保罗在这里也讲到不是以他，也不是以我们个人，乃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属灵生活。团契生活是一个我们彼此分享的生活，团契生活也是一个坚固我们彼此信心的生活，团契生活也是一个让我们在当中可以同得安慰的生活，团契生活也是一个结果子的生活。提到这几项，其实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都不陌生，但是我们却需要常常彼此来提醒。在团契生活当中这么样子的美好，但是从过去的经验里面我也发现团契生活有一些的困难。那困难在哪里呢？ 困难在这里面我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的价值，我们知道神看我们极其宝贵，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圣经讲到我们连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等等，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肯定我们的价值，我们不是没有价值的人，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价值。但是同时圣经也教导我们，虽然我们是神眼中的同人，但是我们里面仍然有我们的老我，这个老我是我们需要对付需要成长的。圣经上讲说这个圣灵跟我们里面这个老我好像在相争，所以我们常常要跟随圣灵，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老我。所以在基督里面的我呢，一方面我们要肯定我们的价值，但是一方面我们也要放下我们的老我，让神来改变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我这个是针对个人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当神恩典赐给我们的时候，神同时把我们带到神的家中。这从我们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看重的不是只有我们个人，神也看重我们是一家人。那在一家人里面，我在这里提到我们要肯定自我，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肯定自我就是神既然把不同的恩赐赏赐给我们，我们既然是一个身体，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功能，所以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都有它的价值。好，神一定给你给我有不同的恩赐，我们要认识这些恩赐，然后在我们在这个身体当中一起配搭，一起来服侍。但是在团契当中，我们也要学一个功课，什么样子的功课呢？这个功课就是否定自我的功课。有时候我们在团契里面会遇到一些的冲突，遇到一些的不愉快，这些不愉快的发生，我们去了解，其实往往都不是一些跟真理有关系的冲突，是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有时候可能为了要带什么样子的点心，好，应该谁来带，好，有时候可能为了孩子，可能在聚会的时候好像他们有的不太守规矩等等，为了这些事情以至于造成团契里面的一些不愉快。我想在这当中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保罗鼓励当时的弟兄姐妹，他说若是能行，总是竭力追求和睦。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一位参与团契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勉励。因为合一是不容易，但是保罗说我们要竭力，这个竭力就是要付出代价，就是要付出代价。我们的背景不一样，年纪不一样，很多的不一样，但是在主里面我们要合一。难怪下一章当耶稣弟兄放下，难怪耶稣最后上十字架之前他对门徒的祷告是什么样子的祷告。当然有一些的祷告，但是特别为门徒这里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这里讲到，我来念，这里说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弟兄姐妹们，耶稣他知道合一在我们当中，在当时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如今在我们当中，这也是我们要竭力去追求的一件事情。 所以耶稣最后的祷告是为门徒合一的祷告。所以我在这里说，我们在团契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习神他们之间的合一，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的合一，这是我们的榜样。那在团契里面也是我们信仰落实的环境。若是没有团契生活，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发现当我们在团契要落实我们信的时候，就遇到种种的困难。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学习成长的时候。下一章，所以我在这里讲到团契生活有哪一些的特质呢？第一个是属灵的，第二是分享的，第三是坚固信心的，第四是同得安慰的，第五是结果子的，第六是学习合一的生活，是学习合一的生活。我觉得神的智慧真是超过我们的智慧。神让我们在团契里面来落实我们的信仰。所以若是我们当中有人觉得到了团契以后有许多的功课，到团契以后好像你觉得困难重重，你宁愿待在家里独自独善其身，我想这个是不合神心意的。神把我们放在团契里面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成长。下一章，在这里我说神赐福他的儿女们有许多的管道。当然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来跟他祈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神透过祷告祝福我们。有时候神透过灵修，我们读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有时候神透过敬拜，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经历神丰富的同在，我们经历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心里面被神所触动。另外神透过赦免，神是信实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我们所犯的带到面前神面前寻求他的赦免，神那出人意外的平安，神那十分的平安就临到我们，我们好像重担脱落。当然神还有许多其他赐福的管道，但是有一样，这里讲到进入基督徒群体的生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神教导我们，让我们的信仰能够落实，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早上很简单的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团契生活的重要性。我知道我们的团契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的团契，但是根据我们所了解，不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团契。或许有一些人曾经参加过，或者因为某种的原因你没有再继续参加团契。但是这个是神的心意，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团契生活的重要。若是没有团契生活，我们的信心不能得到坚固，我们也没有办法在困难的时候有弟兄姐妹来安慰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结果子，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一起学习合一的功课。但愿早上借的简短的这个信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参与团契的生活。早上我们要把我们当中中文堂我们有58个团契，我们要一一的请他们到前面来。我想请他们到前面来第一个我们要认识他们， 要认识这些忠心的，愿意开放自己家庭，愿意承担团契里面各样琐碎的这些的事情。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他们，一方面我们要为他们来祝福，为他们祝福，求神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他们，让他们有从主来的那样子的爱来关心来带领，让他们有智慧来带领团契继续往前。那等一下我要来请这些的家庭到前面来，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按照这个顺序我们请这些的家庭能够到前面来。最后要请小石长老为我们来祝福祷告。